杨琴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当了10年校长，他万万没有想到，2011年乡政府一纸命令就把他任职的北京市朝阳区东坝试验学校关了。谈起这件事，杨琴非常伤心。
是1328人，教职工是46人，学校占地面积大约是13亩地方，32个教室，就这么大规模的学校，说砍就砍了。
当时包括5个外国媒体在内的26家媒体对此表示关注，但学校还是未能保住。杨琴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的，东坝试验学校只是当时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拆迁的24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之一。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发现，近年来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学校数量锐减，已经从最初的500余所减少到现在的100所左右。船只行研究所去年对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市以及河南、安徽两省农村地区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杨琴校长在船只行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说，东坝试验学校能维持10年非常不易，有一次一年里就搬了3次家。他说，学校被取缔以后，有些学生不愿意分流。
你们不知道，当时防暴队的、派出所的警车几辆都开到学校操场去了，那家长都急了，后来就把大门都给锁上了。
按照规定，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应以公办学校解决为主。可是，船只行的调研发现，一些城市只对农民工子女有限开放公办学校资源，而且对他们入学设置种种刁难性的条件，如缴纳赞助费、捐款等等，使他们根本无法入读。报告撰写人之一任星辉以北京为例指出，总体来说，要进入公办学校的话，
第一个就是入学条件苛刻、手续繁琐，还有一个就是同校但不同待遇，就即使你进去不意味着你可以跟北京本地的学生在同一个课堂上，有一些情况下的话会是前后院安置，甚至有一些把你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你的学校的这种给农民工子女上课的这些老师的质量，就是那个师资水平总体下降。
调研报告说，对于公办学校之外的其他办学形式，一些城市采取限制态度，还阻止社会自身去寻找出路，致使民办教育和自救性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得不到发展。也有些城市放开办学管制，让市场化运作的民办学校来解决问题。报告说，这种做法虽然能够通过付费购买合格的教育，但是却把义务教育的开支转嫁给了农民工家庭。任星辉说，深圳民办学校承担着40%以上的中小学教育任务，他们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可以跟公办学校相比。
但是有一点，他们的这种办学就是它是一种投资行为，跟办企业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收费比较高，就差不多以小学为例，每年大概3000块钱，还有校车费用什么的，就是差不多一年得4000多，这对农民工来说，这不是一笔很小的费用。
他说，在合肥市，公办学校以各种方式收取赞助费，差一点的学校要3000块钱，好一点的要10000元以上。农民工子女学校条件虽差，但收费少，从400元到800元不等。因此，很多农民工宁可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情况也不乐观。任星辉说，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学生数量减少了2900万，教学点撤销了10万所，减少59%。由于撤点并校以及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儿童面临无法就近入学或者就近无好学校可上的问题，而远距离上学又造成上下学交通问题和寄宿生的照料及餐饮问题。在中国，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的儿童数量在58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还有至少2000多万流动儿童。 船只型研究所的报告认为，无论流入城市的还是留守农村的农民工子女，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平等的保护。不过报告说，在几个城市里，上海做得比较好。上海在城乡结合部新建了一批学校来接纳流动儿童，并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覆盖。参加座谈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表示，
北京呢，它不但没有新增这个学校，而且关掉不少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投入也很少，就它打压的比较多。北京跟上海来讲，就是说它的差异还是比较大。
报告说，义务教育是一种面向所有适龄儿童的公共服务，而不是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地域特权。报告呼吁落实法律的平等保护，消除对农民工及所有移民的制度性歧视。美国之音记者张楠，北京报道。